犹大是心焦如焚地写信给他的弟兄姊妹，他说要为曾依次交付给圣徒的信仰而奋力作战。奋战是一个充满动感的字词，这个原本呢，在希腊文里面就是用在运动员的身上，他们在场上去竞技比赛的时候，彼此去到一个身心饱受煎熬的地步，在这个比赛里面，对抗里面有激烈的、强烈的一种决心，要击倒对手，要赢得这个比赛。奋战就有这一重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在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想你带着现在在投影片上面的图片，那个图画，去一直在想为何而奋战，要奋战在哪里奋战，要怎样去做。的确我们要承认，犹大他所写的不是我们常常所明白的奋力作战，我们很少这样去想，要为信仰去这样做。到底主耶稣透过这一段经文要我们去怎样去为他作战，那我们今天要看清楚了。弟兄姊妹，犹大书大概不是你常常读的一卷书吧，短短的25节的经文它十分短的，有时候你读一天一次灵修就读完了。作者犹大是谁呢？可能有一半的弟兄姊妹都不大清楚，你只知道一定不是那个叛徒犹大吧。可是是哪一位呢？第一节他告诉我们，他是雅各的兄弟。这位雅各是谁啊？他就是耶路撒冷的领袖，也是耶稣基督的兄弟。那犹大是雅各的兄弟，雅各是耶稣基督的兄弟，这个犹大也是耶稣基督的兄弟。在马可福音里面有讲过，玛利亚的儿子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还有雅各、约西、犹大、西门，他是其中一位的兄弟。这一位犹大他经历了一个十分大的转变，他本来是不相信耶稣的。约翰福音也有记载耶稣基督的兄弟都不相信他是就是救主，怎么可能跟我生活了这么多年二三十年的这位兄弟可能一起成长啊，一起打架，一起去彼此的在家里面怎样去生活的这一位，竟然是你们口中的应许的要来的弥赛亚，不是吧？他的兄弟不信，犹大不信。可是到了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的时间以后，这一批兄弟都相信了他。雅各包括犹大也相信了耶稣基督。就在那时候他领受了这个一次传给他的完整的信仰，就耶稣就在十字架受死复活的信仰，这个救恩是完整的，他领受了，他就自己一直在奋战，奋力的作战，去守着这个他所得到的这么宝贵的，用了二三十年才明白的这一个救恩。他也成为了教会的领袖。所以这两个星期我们去看犹大书，我们今天会先读前半第三节到十六节，我们选一些经节去读。这个段落呢，就是犹大要告诉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哎，你们要小心，在你们当中潜进的一些人，他列出这些人的四种不敬虔的表现，然后他用了三个的例子去说明这一批人他们要进入的结局是怎样，然后他也说告诉我们这批人为什么要进入这样的结局，因为他们有两重的错处，这两重的错处都是来自同一个的问题的核心。那我们今天就会看这四三二一哈，我们先祷告。主耶稣基督，求你的灵帮助我们去明白你的真理，带我们进入真理，释放我们，也让我们可以有敬虔的心去领受你所给我们的真道。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请大家帮我读第四节，预备起。因为有些人 敬虔就是犹大书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字眼，在这一卷书里面一共出现了五次。刚才你听主席为我们读经的时候，第十五节也重重复复讲不敬虔不敬虔不敬虔啊，所以这一个是十分重要的字。可是这种不敬虔，犹大告诉我们，这些不敬虔的人，他们是虔的敬虔，就是说你很难发现他们的，不一定看得见的。就像现在我们所面对的病毒，你看不见的，你不知道哪里会摸了哪里会有这种病毒，你只能自己去小心。可是犹大也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不能很容易发现他们，可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一些表现去看到他们可能就是那些不敬虔的人。就像我们今天的病毒一样，如果你染了病毒，你会有一些病症，是不是有一些的外在的发出来的病的情况，你可以大概去知道，要了解是不是真的是患了病，哪是一种表现呢？第十六节，我也请你帮我读这一节啊。这些人四种的表现，第一种就是常发怨言，总是不满。我以前住沙田啊，这暑假的时候我搬了出来，在教会附近住。在住沙田的时候呢，我楼下有一种了很多树的那个大厦，在树底下也有一小小块的草地，这样那里呢就住了一大批的鸽子。每天早上六点多我就听到他们在那里叫了，咕咕，声音不是很大，可是在清晨就很容易听得见。一到了再晚一点的八点九点多，多了车多了人在街上的时候，就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可是他们也还是在那里走来走去飞来飞去在叫。怨言这个希腊文原本就是指发出一些低频的声音，不断的发出一些不响亮的声音，就像我们中文的滴滴咕咕啊，咕咕浓浓这样的意思。常发怨言，一天到晚都在听有那种声音的状态。为什么？因为他们总是不满，不是一次两次看到一些事情不妥提出一些意见，不是这样，而是每一件事他总能找到错处。这就是那个希腊文字的意思，英文是 fault finding，每一个地方他都能够看到有问题的，每一个人身上都看到很多问题的，每一个处境每一个群体他所在的环境他总能挑到问题出来，他的眼里总是看到问题。这种是不敬虔的人的其中一个表现。第二种就是他们随从私欲而行，简单来说你也明白了，他们就是容让自己的欲望去带着他们的人生，他们追寻的就是快乐。昨天我在另外一堂去讲这个篇道啊，告诉大家就是说这种随从私欲的人呢，他们就追寻快乐。完了崇拜之后，有一位姊妹就问我，难道我们不可以有快乐吗？那我就告诉他，不是我们不可以有快乐，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自己幸福，想我们活得快乐愉快的。可是这个追寻这种快乐的途径方法，我们很多时候都弄不清楚，甚至搞错了。如果我们只是用我们所想的，我们希望去得到的一些东西事物或者人或者一些处境一些地位一些金钱财富还有一些很多我们觉得要得到的东西来满足，然后觉得自己会快乐的话，这一条路往往都是错的路，往往都是带我们进入越来越不快乐的境地。这些人的表现就是他们就随从这样寻找自己的快乐。第三种，他们口说夸大的话，意思就是他们讲的话呢，虽然讲的那件事情没有问题，可是他总是加盐加醋了，把那个事情扩大了， 夸张了，甚至去到一个位置去扭曲了那个事实。第四，他们的表现就是为了利益，这里特别是一个法律的字眼，在法庭上面去判案，只是偏帮一些有钱的人权贵，这样他们自己也得到好处，扭曲了公义。这四种表现就是犹大告诉弟兄姊妹，在你们当中有些这样的人啊，他们就是不敬虔的人，他们有这一种的表征。弟兄姊妹，大概你有遇到过这些的人的，你要小心，他们可能就在我们中间。这些人，犹大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有这些的人的存在？因为他要提醒我们呢、啊。他说这一切的事，就是接下来他要说的三件例子，你们早已知道了，可是我仍然想在这里提醒你们。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呢？因为他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很容易只记住圣经的一些教导，另外一些却放下了。他很想告诉我们，你不可不记得这一些重要的事，不要走上这一种的绝路。因为接下来所说的三个的例子例证都说明了这一些人走的是一条绝路，你不要跟啊。这三个例子他们很熟悉，可是我们不一定每一个都熟悉啊。第一个例子就是出埃及的，我们很熟悉，我们记得神用他的大能，用石灾，用红海的神迹将他们拯救出来，神很伟大，也像今天我们得到救恩了。上帝用了多么大的力气，用他的儿子来救你和我，我们记住这个，每一次崇拜我们都在唱，在重复记住这个救恩。可是这里还有一点，他说你不要忘记啊，很重要的是上帝也把那一批从埃及带出来的子民，他所拯救的人，他大部分都在旷野灭掉了。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这一点了，因为这一批子民就是不信啊，怎样不信啊？他们不就是总是埋怨，总是不满，随从自己的私欲，也扭曲了很多的事情，不就是那些不敬虔的表现吗？这里说的不信的人，他说把那些不信的子民，他们走上的一条就是绝路，他们都被消灭了。他们就是那批本来被拯救的，可是他们一生在走这条路上面，他们没有持续的信靠这位上帝，他们甚至不相信神是拯救他们，他们还常说，神啊，你是不是玩我们啊，让我们回埃及吧，那里有吃有喝的，我在旷野干什么？他们常常就说这些话，到头来主要审判他们，全个那一代的当家做主的那出埃及的那一代，全部除了两个人，全部都死在旷野，死在应许之地之外。这一种的事实让我们信徒去记着，不敬虔的下场就是这样。第二个例子可能我们不太熟了，我请你帮我读第六节，预备起。此外，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字词你可以留意，就是第一行的那个不守，那个守字，守住看守的意思，它重复在第三行那个拘留 那个字里面。其实可以这样看、啊、那些不看守自己岗位的，离开了自己本来的居所的，主用锁链把他们看守拘留在那个大黑暗里面，等候将来最后的审判，重复的这个字。这里在说什么呢？这个典故就是犹太传统对创世纪第六章的解释。创世纪第六章就是说大洪水之前，那里说有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与人类的女子去结合，犯了很多的罪，罪恶满贯，所以上帝用大洪水灭了那个时代。这里就是说犹大人相信 那些当时负责看守创造秩序的天使，他们自己离开自己的岗位，没有去看守这个创造秩序，却去破坏这个秩序。他们来到地上，因为自己的想望，就跟人类的女子犯下了性的罪行，结果被神审判拘留，留在那个大黑暗里面。这里想说，就算是那些比人类高级一点的天使，他们也要面对上帝永远的刑罚。所以他在说，这些不敬虔人，他们有时候追求高位，在群体里面，如果他们没有守护好自己的身份，这个神子民的身份，最后他们也是踏上这一条绝路。第三个绝路的例证，就是放荡的城市。这一节我们很熟的索多玛 的典故，你记得亚伯拉罕他跟上帝去讨价还价，有多少义人你就不去灭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结果十个义人也没有嘛。可是上帝还是有怜悯有慈爱的，他就派了两个天使进入那个索多玛城里面，要去告诉罗德救他们一家出来吗？你记得那一段经文吗？那两个天使他们是以男性的形象进入那个城市，两个进入那个城市之后呢，到了罗德家之后，圣经就在那里记载，全城年纪老的、大的、年少的那些男子全部走来围住了罗德的家，跟他们说，你把那两个到你家的男人交给我们，我们要跟他交合。这就是索多玛当时在圣经里面记载的这种状况。这里用的放荡也是特别指着那一种的罪，随从另类的肉欲。英文说得好， Go after another flesh， 追随另外一种他不应该得到的身体肉体这样的快乐。这里就在说，这一种绝路也是不敬虔的人他们会踏上的。在性的伦理上面很乱，跨界越轨就是这样。三个例证都指向同一个结局，犹大就用这些警告弟兄姊妹，你看你不可忘记，上帝当然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拯救你们了，可是他也是公义审判的主啊，无论你是人是天使，违反了他所创造，离开了不守住自己的位分的，就要进入那个 永远的刑罚里面。可是他继续说，即使有这三个例证，现在潜入你们当中的不敬虔的人，他们也同样做远古那三件事，在你们群体当中同样的玷污自己，拒绝上主的权柄设计的秩序，还有毁谤众尊荣者。众尊荣者这里特别是说上帝所预备的天使灵界的一些权柄的架构，他们以自己为最高。这条绝路犹大警告弟兄姊妹，就在你们当中这些人，他们就会走上这条绝路了。上个月我孩子考试就期中考那其中一课一个科目就是常识啊。有一课就是我跟他温习的时候就看到老师在教他们毒品的祸害，那就告诉他们要背啦，如果吸毒会怎样啊，就去神志不清啊，会有幻觉啊，会身体会弄坏啊，也会大小便失禁啊，还有很多很多可怕的状况就发生在那个身体上面。孩子这么小就要记住这些啦，他们还没有到要接触毒，可以接触到毒品的那个年纪，要将这些可怕的事，这条绝路告诉他们，你们就不要踏上这条绝路，跟他们一样，因为你一踏上去，就像你在滑滑梯啊， 一滑了你就停不了了，就一直滑下去了。这里不敬虔的人所走的这一条路，弟兄姊妹，你不可以忘记他们就是在走一条的绝路。你看到当中的警告吗？还有如果你有留意哈，应该你们不会留意的，就是那个香烟的包装，你待会你去那个便利店看看啊，现在的香烟的那些的包装盒子啊，很恐怖的，上面不是很漂亮的图画或者名称，都是一张一张很丑陋的照片，那些人吸烟吸到整个人啊都很憔悴啊，或者有一张图片是一张肺部的图画，整个肺都是黑的。为什么要让你知道这一些的行为就会导致这种的结果？你不要去吸，就是这样的意思。现在犹大就是将这种的图画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那三张是一张图画，你应该想象到的。不敬虔的人的下场就是这样。这三种的例证让我们记住，他们有这四种的表现，有这三种的例证说明只有这一个结局。他们错在哪里呢？两个地方，我们可以回到第四节。第四节刚才你已经读过了，最后的那两节就是说告诉你他有两重的错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将神的恩典变为放肆放纵的机会。其实呢，经文里面那个变为呢，有变种的意思，今天我们很明白什么是变种了啊。这一种变呢，不是很容易发觉的。我不知道疫情过了一大半了啊，希望了啊。现在已经快两年了，大概你已经出来见朋友了吧？有一起出去吃饭了吧？见面了吧？你们见面第一句会说什么？哎，你肥了，是不是？不一样了哈，我们很容易没有见一阵子，我们很容易发现对方的改变。可是如果每天一起，那一种变化就不容易看得到了，一点一滴只在增肥啊，一点一滴的变化。这里说的变为也有这一种的意思，是不断的在改变，一点一滴的改变，不容易发现的，不断的去在变化。就好像我们很害怕的癌症，你的好的细胞一点一滴在改变，到一天你的那个指数飙升，你就知道你真的是患了癌症了。就是这样，这种变为变坏的是一种慢慢一点一滴的状态。经文这里特别说变为淫荡的机会，因为这个用词在希腊文在犹大的背景里面，他的确是指着这些人过着放荡的生活，不受约束的性的生活。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不太常在台上讲性的，我们很怕的华人基督徒，可是这个世界每分每秒都在跟你谈性，不是吗？什么地方都可以谈，不单指你看的电视剧电影，总有这一些的场面，总有这一些的言辞， 就连一般的新闻呢，也很容易发现这些蛛迹。在开玩笑的时候也很多把性的东西拉进来。网络的发达也让你随时可以接触这一方面的资讯，色情的事情泛滥到一个地步，你觉得很平常。一点一滴在改变我们的观念，作为信徒怎样抵挡啊？人会软弱，会跌倒啊。现在色情的问题不单是男士，女生也有啊。整个世界的人都受到影响，在这个性的界限上面，人就是跌倒了。那我们知道我们跌倒了，我们又求神的恩典认罪悔改，可是这种犯罪认罪得赦免，那我们很感恩。可是如果变成 犯罪认罪得赦免，再犯罪再认罪再得赦免，再犯罪再认罪再得赦免的不断循环的状态的话，这不就是把神的恩典变异为放纵的平台吗？一点一滴在改变着你啊，这一重的错，这一批人有啊，有这种表现啊。为什么呢？因为有后面一重的问题，他们就是否认独一的主宰耶稣基督。哎，他们是不信耶稣吗？不是，他们潜在你们当中，他们也说自己相信耶稣的。所以这里不是他口说耶稣不可信，不是这样，他也跟你说他信的，他也口里承认的，可是他们就会一点一滴跟你说，耶稣爱每一个人啊，他爱我这样的人啊，我做好我自己，我忠于我自己，我跟着这样的感觉，我知道耶稣有大爱的，他会想我过得开心快乐的，这些问题都不重要了。可能你听过 有人跟你这样讲，也有人会说耶稣是伟大的一个教师，一个主宰，可是他不是唯一的，他所教的也可能只是其中一条可以到天的路啊。还有人跟你说，不要将你的基督的信仰强加在我们的身上吧，反而 你的基督的信仰要跟文化调整适应，不要将你信仰的一套强加在别人身上。真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他还是主宰吗？如果他是主宰的话，他圣经的话就不可以被相对化了，就是绝对的。弟兄姊妹，这样两重的问题就在这一批不敬虔的人身上十分明显。于是来到一个整个问题的一个核心，这一批不敬虔的人整个核心就在两个字，自我。自我，今天我们没有读的第十节、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全部有自己、自己、自己这些字，你回去可以看。让自己做主，为了满足自己，随着自己的欲望就去行、去做、去说，什么也不顾了，这样就是不认耶稣基督做主了。那前面的例子都很沉重哈，那我讲一些比较轻的哈。大家都知道哈，吃那个零食不好啊，吃那些好像是垃圾的食物不好啊，对身体不好。可是你有没有试过，就是在包吃零食的经验呢、啊？有一些人轻轻的点头，不敢承认啊。我也试过，明吃这样是不好的，对身体不好的。可是当那个想吃零食的欲望来到的时候，我试过就让自己再想多一想，哎，明天再跑多一圈吧，那慢慢打开那一包零食了啊、哦。吃了两块三块以后，哎，还想吃啊，没问题吧，现这一阵子那么大压力，吃一点没问题，让自己开心一点，继续吃了，吃啊吃啊吃啊，整包吃完了，还觉得不够，再找其他的零食再吃再吃再吃再吃。在那个一个时刻，在我里面主宰的是什么？是我想吃零食的这个想法。我不断在告诉自己没问题啊，可以的。我在把这个问题相对化了，在那一刻谁是主宰啊？是我啊。其他正确的资讯都通通在我以外，没关系。那吃零食还是小事了、啊、不要，不是犯罪啊。可是如果我们基督徒人生有其他的要决定的范围，这一点点的小事我们都在这样去做的话，让自己去感觉去决定，让自己的欲望先走，要决定的时候耶稣基督你让一让，现在让我自己来，自我来主持。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让自我做主宰，不是耶稣基督了。 否认耶稣在你身上的权柄。犹大书所一直在描述的这一些不敬虔的人，从那四种表现，三个灭亡的结局，两重的错处，到这一个问题的核心，你会问这些人是谁啊？哎，那些假教师啊，假先知啊？不是。犹大书整本犹大书里面25节没有提过假教师这个词，其他的新约书卷有说一些这类似的东西，也他们有指明是假教师。在这里犹大却没有，他在想说什么？他在问这些不敬虔的人是谁啊？可能是你和我啊，本来是被拯救释放的神的子民，可是慢慢慢慢一点一滴的，我们好像滑向一个绝路。犹大告诉我们，这个自己你要以这一种奋力作战的心态去好好的守着。所以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犹大会有那么多自己在里面，为什么我们今个月的经句啊，第20、21节他是怎样说啊？亲爱的弟兄们，要在你们至圣的信仰上建立自己，看到那个自己吗？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因为你要守，你要以一个抗战奋力作战的态度去活这个信仰，你要去努力啊，你要去刻苦啊，你要对付自己的罪到流血的地步啊，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责任。这个奋战不是叫你去打倒其他的异端邪说，有其他的经卷会教，这里却是叫你守着自己这个本位，你所得到的救恩不要失落。弟兄姊妹，带着这幅图画奋力作战，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觉得我们很无力软弱，想到那些表现可能我们自己也曾经有过，那些错误的思想态度我们也有过。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也要自己去努力，不走到那条灭亡的绝路，保持自己跟神你的爱有连线，也保持与别人有结连的同时，守着那一条正确的界限，不会跨界越轨。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你圣洁的子民，一直到见你面为止。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字求，阿们。